好，我们现在回到课堂上来啊。好，刚刚我们讲到这个化成玉啊，那化成玉有一个的一个概念，就是阿罗汉的涅槃不是真的啊。这个我们听起来好像，这《法华经》讲的嘛，佛讲的啊，没问题啊。但有些人他是不信大圣的啊。那他们就好死不死，他们就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他们就觉得不能接受了，那当然我们不需要跟这个确实在这个现实的时空当中是有一些人他们是不相信大圣的，那我们也尊重，就如同这个穷子玉啊，还有什么前面还有什么玉啊？细珠玉啊，琼脂玉，还有这一个火宅玉啊，就是说因缘不成熟，那他没办法接受，也不用勉强啊。但是现在这本来在教《法华经》啊，或是教一些大圣的这一些教学，都是可以听的人留下来听啊，但是现在网络或是这个印刷发达时代啊，你不适合的人他可能也会看到，这就很麻烦啊。那看到他就会觉得不高兴啊。他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反应，他说：“那这样子，这个是谤阿罗汉。”哦，这话蛮重的。就是说，因为法华经说他，就是说他不是真的涅槃嘛，对不对？那导师这边有说，大概跟这一个声闻佛教批评外道涅槃，不是真的涅槃，只是这个无想定的定而已啊。但法华经没讲那么清楚，就是无极宝三昧经还有楞伽经，他讲的比较清楚，说这个生活的涅槃只是三昧啊，等他们醒来之后，就知道啊，原来哦，我还不是真的啊，圆满了啊，这样子，好，所以当然会有这样的反应了，但是我是觉得不需要了啊，因为如果话讲那么重，那如果大圣讲是真的，那他可能过失更大，你是谤佛。同意思吗？因为我讲的是真的，你不相信嘛，所以这样这个，但也不需要这样子彼此的争执了，就大家就冷静一下，冷静一下，那不适合就不需要告诉他这一些。好，那这个刚刚我们就谈到化成玉，化成玉，那跟大家说明这样的譬喻呢，在佛教界其实是有一些人是不太欢喜的啊，所以大家以后要讲故事要看人讲。好，在细珠玉啊，那细珠玉是导师说，《法华经》也反映了这个。就是说这个佛性跟如来藏的这一个教学啊，在后期大圣非常的盛行，那后面的这些古德呢，就会把法华经的细珠玉拿来作为本有佛性的经证啊，那导师说这个细珠玉没办法作为本有佛性的经证，好，我们来看导师怎么说。那导师他的文，我们直接看到527，这细珠玉啊，那也就是都去说到声闻呢，跟缘觉都是要成佛，所以有的就是有的人啊，就依《法华经》的细珠玉说，本有二圣本有佛性。但是 导师说，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细珠玉，它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来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了。那细珠玉是这样讲，就有一个人他在这个醉卧中，就是喝醉，在喝醉睡着的一个状态呢，亲友给了他一颗无价的珠宝，那并且呢把它系在衣服里面，把它掉了，把它这个缝在衣服里面，那这一个喝醉酒这一个人呢，后来就很贫苦，但是呢有一天遇到他的亲友，就是帮他缝上这一个宝珠的那一个人，就告诉他说，其实你衣服里面有一颗无价的宝珠，那卖了可以这个获得富裕的生活，好，那所以说衣里的明珠有没有已经在了嘛，对不对？这个明珠就有些呢就解说为众生本有佛性，只是呢无明的迷醉，因为有无明，譬如这个故事里面的迷醉，自己不能觉知，所以取声闻小智为满足。那知道本有佛性呢，就向佛道，好，那这个是古德有一些人他举细珠玉做这样的解说，那老师就觉得不是这个样子，那就举的经文要来说明，经文他说，佛亦如是，为菩萨时，就是佛在当菩萨的时候呢，这个教化我等，这应该是声闻他们自己讲，就是菩萨佛还在当菩萨的时候就教化他们，令发一切智心，这令发一切智心就是把这个宝珠缝在衣服里面，好，那而寻废妄不知不觉记得阿罗汉道，自为灭度，滋生艰难得少为主，但是呢一切志愿犹在不是，一切志愿就是这个菩提心呢，这个佛大乘佛法讲，特别是这个依法华经这个譬喻，一旦发了菩提心呢，他这个菩提心会在我们身心当中，不会丧失，不会丧失，好，所以好，导师要解说这个经文，导师这个语气有点重，经上分明的说，明明就是这么讲，譬如无价宝珠是什么，一切智愿，就是愿求佛一切智的大菩提心，那释迦佛为菩萨的时候呢，教化五百阿罗汉等，令他们发一切智心，但呢在生死的长夜中，废妄也就是退失的这个菩提心，去取证阿罗汉道，好，那导师这边讲，菩提心一经发起，或是众佛善根，虽一时妄也是永不失坏的，所以阿罗汉们的回入大圣，然后身心中具有这个成佛的种子，正是过去在释迦菩萨的时候，也就是前面说为菩萨时，教化我等，就是在当菩萨时候呢，他们受教化而劝发的一切志愿，所以导师说，依细珠玉哪里是本有的佛性？大家，你有听看懂这一个道理吗？宝珠是什么？菩提心，菩提心怎么样来的？发愿来的， 怎么样发，有人教发愿，好，所以这个菩提心啊，或是无价的宝珠啊，或是佛的种子，其实是发了菩提心才有，不是本有的，发了才有啊。所以导师要讲的是这一个观念，嗯，好，除了细珠玉本身故事里面对于这一个大驾宝珠，它其实譬喻的是菩提心，它是这个发愿，发这个菩提愿才有的啊。另外在续品里面也有一段文啊，也证明了这样一件事情。法华经不谈本有的佛性啊，就是成佛这个因呢，这个种子呢，不是本来就有，嗯，是发啊，是发起发心才有。好，那导师这边所引的经文里面提到，诸佛两足尊知法常无性。然后大家把这下面这一段话画起来。佛种怎么样？从缘起，它不是本有，本有就不用缘起啊。是故说一圣啊。好，佛种是从缘而起，是怎么样？依善知识的劝发而起，所以这个宝珠啊，菩提心啊，佛种是因为善知识劝发这样的因缘才发起的啊。好，那之所以这个是从缘起呢啊，只因为一切法是常无自性，所以佛种从缘起的一个根本的啊的一个因又是什么？就是诸知法常无性，也就是一切法呢是常无自性的。什么意思呢？如果诸法有自性，没有就永远没有，对不对？无性的话就是常无自性，就是没有它可以变成有，它可以改变，有自性就不能变，嗯，好，所以常无自性就是毕竟无性空。由于一切法无性，所以一切法缘起，从缘起，那众生呢也能从缘而发心，然后修习成佛，嗯，好，那接下来导师说，佛深彻的正知的无性缘起，所以说一圣，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法华经的思想原是成般若毕竟空义而来。好，讲到这边导师暗示了什么？这个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它是了义说，它不是方便说，不是鼓励的话，它是真的有可能的，是这一个彻悟无性缘起的这种了义就近的教学啊，所以导师的成佛之道就用了这个会三皈依的法华经的这一段的教导呢，作为整个成佛之道的修学的主轴啊，那就是学了声闻的啊的一个教法之后，还可以继续学这个大乘的教法。这个导师他也把法华经用在成佛之道，是他的一个教学的主轴。好，那整个开权显实呢，导师就谈到这边，接下来要谈的是开基显本。基还记得吗？化身。本是什么？本尊。本尊。嗯。好，那这边导师开宗明义，他说开基显本的是《法华经》的又一重点啊。那经是释迦佛说的啊，而多数的大圣经呢，都认为出现在印度的世尊是化现的、示现的啊。对于佛的真实或是真身啊，大都语焉不详，讲不清楚啊。那到了《法华经》呢？有了独到的说明啊。 好，那我们来看导师对于这个开机显本的一个解说了哈。好，那我们看这个倒数二，就是刮胡一这一边哈，他先说明开机显本的这一个内容段落经文是从哪里开始啊？是从这一个多宝佛啊，这一个佛塔涌现这一幕开始啊。好，导师说，经说一圣为弟子们受记啊，之后呢，就有这一个多宝佛塔涌现在空中。那为什么多宝佛塔会突然跑出来呢？因为这个多宝佛在涅槃的时候，他就发愿了，凡是十方世界有说法华经的时候呢，佛塔就会涌现在空中。大家在读法华经的时候，内心就感觉多宝佛塔飘上来。要不然这个佛的愿就落空了，要自己作意。开玩笑，真的这个要诚心呢，诚心念可能才会有这种类似的境界。 OK， 好，就是这个是经里面这么讲的啦，也就是他出现要干嘛，不是要显现灵异现象，还是要赞叹作证这个法华经赞，要按赞，跑出来按赞。好，所以这个是所谓开机显本的一个序曲了哈，一个景一幕哦，一幕在经里面的一个片段哈，一个场景，对不起，我也讲不出一个恰当的一个场面，然后一个场景，一个场面。好，那导师说这个多宝佛塔的一个涌现呢，对于上面的这个法华经的会山皈依呢，是赞叹作证啊，因为法华经的一个大部分的一个教学就是在讲会山皈依。那第二个主题它稍微短了一点啊，那讲的是这个开机显本，所以对上文是赞叹作证啊，那往下文说呢，正是开机显本的序曲。所以导师这边先说明开机显本从哪里开始啊，因为这边好像还没有真正谈到，但是导师认为这边就开始了啊，这边就开始。好，多宝佛是已经涅槃的佛，这一段导师要讲，这不多宝佛出现的这一个这一幕剧呢啊，这一幕景象，这个概念从哪里来啊？导师说，这个也是从声闻的经律里面的相关的传说里面啊，所显示出来的啊。好，那这个多宝佛塔呢，现在涌现在虚空作证啊，然后呢，释迦佛就这个开塔进去，然后呢，二佛并坐。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大家知道他们有没有问候？有没有说，好久不见啊？印象中啊，二佛默然啊，什么意思？我懂你，你懂我，就是这个是一种佛的境界，不用讲啊，我懂你，你懂我这样子啊，二佛并坐。其实这个画面呢，它是有深意的啦，就是大家在看《法华经》在那个有些段落很趣味的时候，大家要稍微这个有趣完之后，要很严肃去思考它背后要表达的意涵是什么。好，所以释迦佛开塔进去，二佛并坐啊，这个好像在敦煌还是哪里的壁画都有这个画面啊，都有这样的情况。这一个情况呢，导师 就觉得这个的这一幕的原型呢，应该是跟大迦摄有关系啊、什么关系呢？这个传说了哈、这个大迦摄在这个多子塔见佛，多子塔啊、巴呼普特拉卡啊，多子塔见佛。这个多子的名字是巴呼布特拉卡啊。好，那这个时候呢，佛就分半座命迦摄座啊，这个就是二佛并座，有没有啊？分半座就是两个人并座嘛，对不对啊？好，那这个是。佛分半座就对应到释迦佛开塔进去呢，二佛并座这样的一个场面场景。好，那再来这个大迦摄在基足山入涅槃，将来的弥勒，我们看到528页、哦、未来的弥勒下生说法。与弟子们来基足山，这个时候呢，摩诃迦摄也永生虚空、哦、这个对应哪一个 场景？佛塔涌现空中，有没有、哦嗯、好，摩诃迦摄的故事，导师认为、哦、显然被化为多宝佛塔的涌现，二佛同座表示了深玄的意义、哦、导师也有看到二佛并坐，他其实不是只是坐在那里、啊哦、他其实要表达一个很深的一个含义、哦、那很深的含义就是佛平等、啊哦、然后他们也不讲话、嗯、那就是、哦、这个真理是超越的这种语言等等类似的啦、哦嗯、好，再来开机、哦、讲到这个分身的视线、嗯、那这边提到经文讲到，就是世尊说，我分身的一诸佛呢，在于十方世界说法者、哦、精英当集，所以他讲的这一句话全部就、哦、佛就放光召集十方分身诸佛、哦、多的难以计数、嗯、这有一点、哦、那个 比较神话式的表现、啊、大家、要理解、嗯、大圣经都会用一些比较戏剧的元素来阐释一些、哦、道理。嗯，好，那经文说，依四方四百万亿那由他国、哦、的分身诸佛呢，如来遍满其中。嗯，依依四方、哦、四百万亿那由他的这一个国土。分身诸佛如来遍满其中、哦、那导说，这是说呢，十方世界那么多佛都是世尊的这个分身、哦、的化身的视线。那这边导师又提到，比文殊法门所说的更为众多、哦、这给大家一个参考，大家看一下投影幕、哦，在我们之前谈文殊法门，大家还记得吗、哦、这个文殊法门谈到一灯明土，有没有、哦、一灯明土。好，那这边是举这个首楞严三昧经，这跟楞严经不一样、哦、它叫首楞严三昧、哦、说文殊所见的上方一灯明土呢，是这个释迦佛宿世所修的净土、哦、那这个佛就告诉文殊菩萨，他说，汝今当知我于 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有他土，尽有神力。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知。这样世尊是在无边的佛土现身说法，一灯明是世尊的净土。大概是在谈这一段了，在这一段，那也就是说比文殊法门说的还要多，不太清楚导师真正要表达，但是可能是指这一段，这一段也谈到这个化身，也是百千万亿那有他，这边也是四百万亿那有他。好，我们来再来看这一个显本，这个佛寿命无量，常住不灭。好，那这边导师他由于世尊所教化的大菩萨来会，而说到佛的本身真身，那真身依照经文所说，经文就这个佛就自己讲，我实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亿那有他劫，已经很久了，自从世来我常在此娑婆世界说法教化，于一处百千万亿那有他阿僧祇国导利众生，就利益众生，如是我成佛以来甚大久远，寿命呢无量阿僧祇劫，常住不灭。诸善男子，我本行菩萨道所成寿命，今犹未尽，备付上书。那就是其实在讲的概念，就是在印度成佛那一个释迦佛是化身了，真身呢其实很久很久以前就成佛了。好，大家注意，有寿命无量阿僧祇劫，或是成佛以来甚大久远，感觉都好像有一个数字，对不对？我们后面会看，其实导师有举这一个僧瑞他的一个理解，就也就是说不能按照字面上来理解开机显本的一个意涵。好，再来导师就谈到这个开机显本呢，它的一个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那这是接下来导师要谈这开机显本，它有一个目的。好，我们来看导师怎么说。导师一开始就突然就举出华严跟法华都是种佛德的。好，那华严呢，它是以世尊为毗卢遮那佛，然后呢经说始成正觉的时候，那着重于这个法华经的佛着重于什么呢？佛于一切法的相摄入无尽无碍，就是一佛对一切法。好，那法这个华严是这样子，华严是佛跟一切法的相摄入，也就是佛存在于一切法当中，无尽无碍。那法华经呢直说分身众多，跟华严的这一个教学的概念稍微有一些不同，也就是华严是佛存在于一切法，一切法都能够，都有佛，相摄入无尽无碍。那法华经呢，它是用化身分身的概念来说，然后呢寿命久远，那意思就是在这个印度迦耶伽耶成佛及入涅槃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知道这样的一个过程呢，都是应机的方便说，都是示现的。真正的佛 其实很久以前就成了，按照《法华经》里面所说。好，那这边导师就开始要解读了。他说，从文句说，字面意，分身那样多，寿命那样长，这样的一个文句，这个从字面意来说都是有限量的，对不对？但是呢，僧瑞的《法华经》后续提出另外一个观点，他说，佛寿无量，永劫未足以明其久也，分身无数，万行不足以异其体也，然则寿量定其非数，分身明其无实，普贤显其无成，多宝昭其不灭，什么意思呢？大概就是导师后面这一句话了。他说，僧瑞呢，取义解说，对于这个经文的这个文句呢，取它的大意来说，佛其实是超越于名数，然后说佛这一个寿量，寿有这个寿量很长，然后成佛分身无数，这一些呢，大家不要按照这个字面上来解读，还要表达是什么？不生不灭这样的概念，也就是最后面的说，这个寿量啊，主要要表达是超越这一个数的，超越这个数量。那分身那么多呢？其实就要说明一切法无实，都是变化的嘛。那后面当然是还有里面有谈到普贤跟多宝了，也就是要说明这个开基显本，他要说明的是佛的身呢，或是佛的真身，其实就是不生不灭的法身，不生不灭的法身，成佛已经很久了，法身啊，它就是真理嘛，它是无始以来，非人做非于人做，懂意思吗？成佛很久，其实你若用法身来讲，它就无时不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时不是，所以这边导师主要要说明就是，分身那么多，然后呢寿量那么长，这等等这些都是要说明它超越这个数量。说它很长呢，其实不是真的很长，是要说明它是不生不灭的了。我们来看这个说明，突然找不到，没有关系，我们。这个就是大概要让大家知道，就是所谓的开基显本呢，它虽然故事说明是说所有的那么多的都是化身，而且无量无数，而且成佛其实很久了，这个久跟多，大家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有限量的概念，久表示超越时间，多呢可以把它超越空间或是数量，这一些文字它其实要表达一个超越的概念，但是用一种大家能够理解的久跟多这样的概念来说明，它其实它要表达 背后的概念就是超越，也就是讲不生不灭。所以佛的这个真身是什么？法身。好，那再来，这一个是关于所谓的开机显本真身跟化身的这个意涵是什么？表示这一个机呢是化身，表示无始；本呢是法身，表示超越时空的这个情况。那接下来在这一段的第二个圈，导师要说明的，就是为什么要说开机显本，或者这另外一个课题啦，前面是从这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层次来讲，或是高深的层次，再来呢是一种从信仰的层面来讲，为什么要说佛没有走，佛不要走，佛没有走了。好，这个导师就引了这个经文，大家注意看，他这边经文他说，众见我灭度供养，广供养舍利，衔接怀恋慕，而生可养心。大家还记得导师说，大圣的兴起一个主要线索是什么？佛波涅盘之后，有没有弟子心中所有的永恒怀念？这就是《法华经》这句话所透露出来的。所以导师的这一个主要线索应该是得到这一句话的一个启发了，得到这一句话的启发。好，再来，众生即信服，就是能够信这个信仰这一个佛，然后呢就直指意柔软，一心欲见佛，不自惜生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就是佛为什么要这边要说明佛为什么要灭度了，因为灭度就是让大家能够怀恋慕嘛，可养心，然后会想要见佛这样子。那这时候呢，使我及众生俱出灵鹫山，这时候我就跟其他的这个僧众就出现在灵鹫山，我是与众生常在此不灭，我在经常在这边，并没有走，因其心念目乃出未说法，也就是因为众生的念目，所以佛就因为这样的一个这个感应就会显现，然后为想要见佛的人说法。神通力如是，于阿僧祇劫常在灵鹫山及于处住。好，那这边主要是要说明，其实佛没有灭去，他只是一个 类似示现的，按照前面的一个文脉，他其实没有灭，而且经由未尽嘛，前面有讲。好，所以导师说经文所说正是佛灭涅槃后弟子心中所有的永恒怀念，而引起佛身常在这样的一个思维的一个想法。那现在说而且佛身常在，而且现在说法的信仰，佛身常在的信仰跟现在说法的信仰，那佛身常在，所以呢不用悲恋，只要怎么样一心欲见佛，不自惜生命的行这个佛所教的教法行道，那佛是可以见到的。所以因不见佛引起的怀念，法华与华严呢，它是可以让这些以信心需要见到佛才有信心的这一类众生呢， 得到满足，信心众生啊，就是要有佛，就是以信心为主的啊，见佛才会有信心的众生得到满足。好，这个是开基显本的这一段的教学。那这一段有几个重点，第一个，这受量无数，化身无数啊，这些都是要表达不生不灭的基，所以这个基是化身，本是什么？法身哦，所以佛还没有入灭，那成佛已经很久了啊。那如按照这个僧瑞大师啊的这个后续，他的一个理解，还要表达是这一个概念啊。那这个概念就相当于成佛之道里面的啊，在后面再讲化身的部分了啊。这个突然有点忘记了啊。也就是佛的真身是法身，那化身呢就无量无边，就悲愿化三有。好，那另外呢，再就是说为什么佛，这个是比较这个理性的层次，那比较感性的层次，为什么要讲到佛还没有入灭，是因为众信的人想要见佛，说他没有灭，然后想他的时候他就会显现，然后能够得到这种信心上的满足，跟这个见真理即是见佛这个这种理性的方式呢是不一样。所以这一段导师提示的两个层次，然后一个是理性的化身无数跟诸的这个法身啊的这一个的超越时空啊，然后这个现实时空的这一个从信仰层面来讲，这个受量那么长啊，还没有入灭，主要是要满足对信，需要佛依赖佛才有信心的众生。好，再来我们看到529页，谈完了两个大的这一个教学的内容之后呢，那导师接着下来要说明《法华经》里面所另外的所看到另外一个层面向的教学，就是方便，特别是易方便。那这一段里面导师还是透过这个佛教史的脉络来谈，那先谈这个跟般若的一个关系，然后呢谈跟般若的一个差异，跟般若的一个关系，也就是他们共通的地方呢，就是以这一个读诵受持解说作为这个修学的一个方便，然后呢对于这一个信这个般若经或是法华经的人呢，他是有功德那对于在般若经里面，就是说信般若经的人有功德，毁谤的人有罪报。法华经也同样有这些内容，那这一些呢是所谓的成般若学风的部分共通的。再来有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了，那主要是般若经的般若道，也就是下品般若，大家看这个般若道它是有引号的，有引号表示就是它是特别的一个语词，就是般若经在中品般若有提到般若道跟方便道，还记得吗？般若道主要是要弃悟诸法实相，那方便道是这一个 悟诸法实相之后的方便度化众生的一个阶段，哦，所以是更高，方便道是更高的一个层次跟阶段。那般若道就是前面要悟入诸法实相的这一段过程叫般若道，也就是下品般若经的教学。好，那般若经的般若道自证法门是重于文思的方便，所以有所谓的受持、读诵、解说、书写等等。然后呢，法华经，前面虽然说也有这些内容，但是呢，在经里面谈到乘的真实跟身的真实，也就是开权显实里面呢，阿罗汉们只能以信心去领受，他们根本没办法真的去体会，真的用他们的智慧去体会，因为他们根本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所以经里面是说用信心去领受。好，所以从这边导师就引导出下面的一个另外法华经的另外一个特色。好，那导师说重于理想的佛还有佛土机法，也必然的重于信仰，也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教学里面呢，这个开权显实，阿罗汉只能用信心去领受，他没办法真的用智慧去领受，所以这个是一种重于理想佛。所谓理想的佛，就是佛是不可思议的，那这样的一个怎么讲？阿罗汉以呢，只能以信心去领受呢，就凸显或是透露出这部经它也有重信仰的这个层面，这是导师在这边所要谈的。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那后面呢，我们剩一点点，下星期我们就会进入到第十五章，所以请大家先预习，先预习。好，那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